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新春愉快。还在过年呢，其实没有过元宵，中国都还算是在过年啊。那么在过年前，我们讲到了三思颂的第一个颂。那么这个颂呢，就是论祖啊，提出他做这本论，他的一个立意，就是他的立这个论他的宗旨啊。那么老实讲，如果佛法讲的是无我的话呢，照理说什么话都不必说了，那么为什么还要说这么一堆东西？所以在经里面呢，总是因为佛的遗教这样来交代，所以会冠上如是我闻，这是上回我们跟各位来报告的部分。那么在论的部分呢，它也虽然不是依照如是我闻这样子的一个文字来安放在这个论的开始，但是呢，他也为了要讲清楚以下所讲的一个立的宗旨，所以他就讲出第一句颂。所以请各位呢，把课本翻开到271页，我们把前面这段课文呢也跟各位念一下啊。那么上回呢，把大意啊，第一节的大意跟各位已经报告过了，我们这一回呢，把课文当中几个重要的段落呢跟各位念一下啊，然后做个讨论。第四讲四辩，讲八识的三能辩。三十颂的讲座呢，到今天开始讲到正文，那么今天讲三十颂的首颂。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事所变，此能变为三。首颂当中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呢是解释啊，说啊外道呢对论主呢啊提出的一些问难啊，所以这边讲说解释难破执啊，就是解释外道对这个论主本身的一些疑问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为问难者解释为师之理，以破其执着啊，就是论主呢为了要针对这些问难的人呢，他本身的执着呢提出一些立论啊，提出一些立论。那么既然要提出立论，也当然就把本论的宗旨呢标出来了，所以第二节就讲到了标宗归事。那么标宗是指我们要标出宗旨，归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宗旨都归入万法为事啊，一切法的升起都是因为这个事，这个虚妄的事所升起的，所以由此来标出万法为事所变的宗旨。那么第三节呢就讲能变的体，那么说明能变的事唯有三种。唯有三种的意思是说，除了这三种之外，都是这三个事能变的作用所生的以及所转化的啊。那么以及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三个能变的事字体呢把它遮除的话，你也在这个心外找不到任何一法可求，是这个意思。所以唯有两个意思哈。所以现在呢就依次来讲解如下啊。第一个就是来解释外道对论主的破啊那个问难，那么论主呢也回用很简单的道理跟他讲了，其实这一切都是事能变所造就的种种相转，那么要导出这样的东西言简意赅，就讲了半句颂啊。那么前面这第一节就讲前面的半句颂啊，所以就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如果我们来分解这两句颂呢，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对呀。三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各位要学习开始去了解，因为文言文的东西呢那个文字都非常简约啊，都非常简约，所以我们把它用白话的思考的方式呢就要能够去消解文的段落。所以读经论呢做标斗以及做科解啊，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自己读经的功夫了啊，读经的功夫了。那么我把老师教我的方法也跟各位来分享啊，像这句话这样读下来，你就把几个重要的观点能够找出来。第一个，把假要标示出来。有假，由既然是一个所由，那它由什么呢？由假，那这个假就有文章了。我们上回讲了很多的假啊，那么依据这三种假，上次怎么讲？一个是片计所执明的啊，明自相的假，万法也只有明自相可缘。 所以你圆的不过是名字像是一个无体的东西，你执这个名字为由，就好像我在黑板上写一个红字，可是我是用白板笔白色的写在黑色的板子上，你都看不到红那个体，可是呢你却念得出红这个字，然后脑中会幻想出红的那个概念，红的那个形象都依稀可见，这个、就是名相。如果依名相执着有体，这个是第一种假。第二种假是，就算是红，它也不是纯红，它是由几种红颜色光啊合成或消去啊。一般来讲，我们讲颜色学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合成法，一种是消去法啊。像啊这个透明光呢，你把它弄上去呢，它就会开始过滤一些颜色。啊，过滤光的折射，或者是吸收光的光谱本身，就会现出不同的颜色。所以它的颜色的现象，不过是依所有其他的条件，你必须先假设，而且甚至去证明，其他条件都为真，而且那些条件呢，确实有构成了目前你讲这个法的本质，你才有办法说有这个体。可是我们怎么样辩证都很难。所以这是一搭起，因为所有都是相待而起的，因为所有都是因为这个条件所组合而成的，所以依此说假，这是第二种假。第三种假，好，纵使它有实体，那么只要它有自信，它有实体，它就必然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恒常不变的，是恒常不变的。第二个，它必须是独立独特，不可区分不可分解的东西。如果它可以分解，它又回归到依他起的假，对不对？那么它必须是不可分解的独特独立单一的个体。如果它一旦可以分解，那它就不是那个体本身，而是由许多条件所构成的。那么第三个条件，这个体如果是真有，它就必须要能够主宰，有主宰的意思。所以它有三个条件，在课文当中等一下也会看到。第一个是恒常的，恒常的；第二个是独一的，不可区分的，不可分解的；第三个，它必须是要有主宰意识的，不由别人来替它决定，它自己可以决定一些东西。它没有什么无力感啊，没有什么不得已啊，没有什么挫折失败，因为它想什么就可以有什么，这样才叫有自信呢、啊。可是你说世间法，或者我们妄称为我那样的个东西，纵使它有体，假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它是执爱性恒常不变的，它是不可分解的，然后呢它又是有主宰意识的，请问它坚持那个恒常不变不可分解的执爱的体处在那个地方，请问它有什么用？这样的一个体又有何用？如果它本身有主宰，比如说啦，像我今天才刚从雪庐山，就是这个台中莲社前雪宫上人哈，他一些护持的护法们呢，就在卓兰那边买下了一片山坡地，大概20几甲的地，这边弄了一个道场，那么每次寒假暑假都会办一些这个研修，那么这次呢，就是他们终身学习的一些会员呢。有100多人吧，连旁听的人在一起，就在那个地方聚会5天的时间，那个找我啊，也包括找简风文简居士啊，好多人啊，去那边给他们一起共襄盛举。那么以那片山而言，那片山在他们还没有开垦建设之前，不过就是一片果园，或者是松树，或者是杉树林罢了，就是那样的东西。好，如果它真是实有，恒常不变的。你当初去看它的时候，有几棵松，有多高，有几棵山，然后分别是分布怎么样？假定这些东西都是十年如一日的恒常不变，啊，恒常不变，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好，就算是它有，那有，那整座雪庐山那个鬼刷饼啊，北叔干玩具嘛，对不对？跟模型一样嘛，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建一个模型，恒常不变的，不可分解的。然后他自己有主宰意识，如果他有主宰意识，轮不到我们住在里面的人可以去动他分毫啊。第一个，他恒常不变嘛，他又没有办法分解。你如果想要去挖他一片田出来，他不让你挖， 对不对？他不让你挖，因为他说我可以主宰啊，我不让你挖，你挖挖看。那事实上我们发觉人为的力量，只要有违法介入，法就在改变，所有这些外境都在改变，表示外境会跟你的有为的造作会互动哦，它会跟着你的有为造作去改变哦。那既然是这样子的，它就不是恒常不变的，它也是可以分解的嘛，所以它就不具有实体的三个意思。所以你可以发现，你身旁的包括这个我字体以及法字体本身都不是常的，不是不可以分解的，也不是自己有主宰意识的，都是跟别人互动的，都是要必须跟很多其他的条件一起互动的。所以从这个角色上来看呢，我们也值得说，如果真有真实体的话，那唯一的真实体就是它是依他起的啊，依他起的。而这个本身的依他起有一个被我们可以推论出来，必须不能用脑筋去想，只能用心去契会的一个法的体，是有那样的东西，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这么说。可是没有办法用实体的三个意思来检查，这是假的三个意思啊。所以你看啊，你如果拥有一块山坡地，那个地恒常不变，你种下去的树不能活，因为它只能够有那么几棵嘛，对不对？这是恒常不变的意思。第二个，它不能分解。第三个，它不能让你有所作为。那请问，有这么一片山坡地，你拿它干嘛？对你有什么价值？你把它视为是我的资产，那不过就是你账面上的价值。不说你死了带不走，你活着你也用不了。那请问这样的一片东西，921大地震，整片山坡走山了，你在上面所种作的东西啊，柑橘是当初很茂盛，现在也一颗都不剩了。那这种无常你又怎么解释？你把这无常认为是有，而又因为这个有的改变而感觉心里面的伤啊，一些心理会受到伤害，总是感觉失落一些有什么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造作出来的情绪啊，造作下来。如果根源我们没有搞清楚，那就会在假这个意思上呢，我们逃不出来了。好，那它假些什么呢？假两样东西。所以第二个元素呢，就是我法。那么我法又可以曲解成两个，我跟法啊，是假我跟假法。所以往后呢，我们要先破我。平常人一般所执着的我其实是无我的，那么平常人所执着的外境有一个法在，那个法呢心外无法，所以他要成就无我的学说，他要成就心外无法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是唯识论所立的两个论，心是有的，可是心外无法啊，心外无法，虽然心有，可是我是无的，那我是没有这个自信的，这就是唯识学所立的两个很重要的宗旨啊！我再讲一遍哈，第一个，它标出心外无法，如果心外有法，那么法就有自信，对不对？它就是恒常不变，它就是不可分解的，它就是自己有主宰意识的啊！无情世间哪来的主宰意识啊？纵使它有，你怎么去证明？你证明它也不过用有情来去感伤。所有无情气界的变化，所以你才会说感时花溅泪，你心不感，花何尝让你能够溅泪的因呢？你怎么会因为看到花会掉泪？除非你切大蒜，很可能被冲着眼泪会掉下来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我跟法怎么去破。所以第一个要破心外立啊，要去立这个学说，立什么学说呢？心外无法。所以往后要去证明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假说心外无法？第二个，为什么我假说无我，但是我随情施设一些我法这样的名称啊？这是第一句啊，第一句文的意思啊，这样就解成两段。第二段呢，解成，所以我们往后必须要去细细去思维，平常我们去思维，到底我真的有没有被说服，或者我真的是不是证到了无我，或者我是不是证到了心外无法？还只是我脑筋解悟而已。那么解悟就是理无啊，我理解它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啊，没有我的，我也理解心外无法，可是我没办法证。那么这个呢，叫做理无情有，这个呢叫做片计所执。于是这个时候， 你说你正信了没有？我说你正信了，你正到片剂之性，你终于可以当下了知我到底在片剂直些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至少可以知道理解上是应该没有的，可是到底什么障碍让我觉得有？如果你今天当下就有这个感觉，你至少证到了片剂直性啊，片剂直性。好，依他起性也很容易证啊。你看哈，我们用脑筋来思维一下，如果一切都是依他起的，这点我们很容易了解，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条件嘛。不谈因缘条件，任何东西本身都有质量，对不对？都会分解成很多的质量，所以万法是有很多条件所凑成的，这倒是不没有疑问啊，倒是没有疑问。可是除了这些种种条件的各自名称跟质量之外，我所讲的那个东西到底又在哪里，对不对？至少你思维不到嘛啊，你可以说椅子是木材啊，可是请问椅子是什么？你所讲的椅子到底是什么？椅子应该在木材这个质量之外有一个叫椅子，跟你的这个话，跟你这个抽象的观念去相对，这个哦，你很难，你很难，因为这个你会可能会觉得论主强辩，硬要凹你们，硬要凹你们。可是呢，我们又很难跟他反驳。对了，我讲椅子是只有木材的质料啊，以及木材的形式。可是被称为椅子的那个形式又不只有单一种形式。你看这种叫椅子，椅锅头啊，没有椅背的那个也叫椅子。如果我屁股坐在那个桌子上也叫椅子，我们在七楼也有个讲堂，那么很多没有来过讲堂的人呢，看到他眼中看不到那个拜垫啊，看不到那个坐垫，他不当那个垫子是垫子，一当那个垫子口都溃开啊，脚可以挂在上面，那他当我们拿来当桌子的那个桌子呢，当做椅子坐啊，屁股就一坐，脚就跨在那个坐垫上面，哎，啊，那么这样就熟悉啊，对不对？免得盘腿，有些人盘腿盘不太起来的，他这样坐也坐得很好，这样对他而言，我们认为桌子的东西对他而言又变成椅子了，所以椅子连形式都没有固定的。固定的可以说的东西，所以只有我们呢，哎呀，约定成熟，哎呀，囫囵吞枣，假定就这样说说好了。可是我们就很难搬出什么东西叫做椅子。质料不是椅子，这个我可以承认。可是我们又说，椅子是由质料这些木材质料所构成的，依这个形式所构成。形式我们没有定法可说，质料又不是椅子本身，那请问椅子是什么？那么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包括军队也是一样，军队你只能说有将领、有士兵、有武器，那请问军队是什么？军队只不过是以上种种这些各自成立的体呢，假定他们都有的话，各自成立的体，他们站得靠近一点嘛，他们上面绣的编号是一样，所以你说他们是同一旅的，对不对？同一连的、同一班的。可是请问什么叫军队？军队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名称啊。还有呢，森林，像今天我们早上呢就去爬雪庐山的观音森林啊，观音森林啊，是他们那边开垦的一个由山木林啊所合成的一块地方。我就问他说，是我们这一群人称这个地方叫做观音森林，那观音森林只对雪庐山这一些信众有效，别人呢可能不叫那个地方叫观音森林啊。好，首先观音只不过因为我们啊，安立了一个观音圣像在那个地方，森林处处都有，也不只有你这块叫森林。森林我只看到有好几棵杉木，请问森林在哪里？森林在这个杉木之外，请问它体是什么？我们也很难搬得出来。可是呢，我们又偏偏很执着，不容易被说服。所以在此，你也证到了依他起性假的那部分，依他起性真的那个部分还没有悟，还没有悟，还要需要一点时间。原称实性那还早，我们容后再说。但是我们心中必须深信因果，哎，人家有那个正量，人家可以证到法身德，可以跟他相应，人家可以证到见到观音是本身啊，人家可以证到那样子的果位，所以呢，我就必须啊，存着这种对圣言量的一种信、深信、尽信、清净信、不怀疑的东西，只管修起我的障碍。那么当我慢慢障碍 消除了，的确我的相应的那种感觉就更明显了，那么我的信心就会更增上。所以修行只在修增上心，念念增上而不住，不住相生心，一个浅薄的意思就是不住在任何一个修行的位阶上，念念增上，念念增上，这个叫做修行啊。所以以此来看，我们都可以少分的去证遍计所执性，我们也可以去证依他起性，只不过是依他起性的真我们没办法证，圆成实性大概可以信，可是要证还要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到这个水平，那么学唯识呢就有点功夫了啊，学唯识就有相当的功夫了啊。然后呢最后他就标出了总义，有种种相转啊，其实所有这一切东西不过就是相和相灭而已，体质如如，这个是经文上的意思。那么我就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就像我们看布袋戏，噔噔升起来了，对不对？那么台上你原来看不到，请问台下它是不是在那个布偶，是不是在布偶，只不过是用布帘遮住那个像，跟出到布帘之外的像前后被你次第看见，你说它升起，升起之后呢你又先见到那个布偶的背后，最后呢布偶在一阵音乐当中转身过来让你看到他的正面，你说我看到他的像伸出来了，请问他背后被你见到的时候正面伸不伸啊，在不在啊？在啊，他已经伸啦，跟你见背后的那个时候同时升起的，如果不同时升你怎么能够见到背后呢？啊，我们用通俗的理论啊，通俗的事项上来理解啊，原来有种种相转，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它的深意还很多啊，深意还很多。在《舍大乘论》呢，光讲这篇呢，又足足讲了一卷之多啊，用这个来成立为什么人除了六意识之外，还有阿赖耶识，他的耶识。然后他还把升起这个观念呢，解成两段，一个是缘起，一个叫做缘生。缘起就是我刚刚讲过，它本来就在，只不过是因缘升起啊，升起不是体本身，是外面这些因缘啊，外面这些因缘，外面这些因缘凑成了以后法生了，这个呢叫做缘起啊，这叫缘起。缘起呢是唯识中比较讲的根尘相对，四缘具足或九缘具足，当缘具足之后，本来就存在的跟心这个现行熏种子两个去熏现的，就这样子现起，所以那个是本来有，然后呢被你因缘具足之后现起的，它没有生啊。为什么没有生？因为它本来有嘛，你不能说它有生，它有生那个相是因为缘具足了你看见了。比如说今天我把这个教室弄得好暗好暗，伸手不见五指，可是你有体觉，你知道你这个身体都还在，对不对？可是别人你就不出声的话，别人你看不见，当把灯打亮以后，你突然看见，哦，原来这个教室有这么多人，那么这些人不是从这个无端端升起的，是缘具足之后呢，不要说光明缘啊，距离缘啊，九缘具足之后，它嘣现在你面前，这叫现起啊，现起。那么缘生又是怎么回事啊，缘生又是怎么回事？那么前面讲的缘起是讲任何法生起的形式因，因为什么样的形式所构成，于是它成为一个法，成为一个法。就像如果木头我们把它弄成制作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会说它是椅子啊，可是如果制作成这个样子，我们就说它是桌子，可是两个的质料因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于是呢就有一派人就讲，那个质料总应该要有原来升起之处吧，对不对？他说他不讲那个相本身，他就讲质料本身，他不讲那个形式，他就讲法既然有这么多的极微啊，有种种的极微的质料元素所构成的，那么那个极微啊，就是构成这个法的元素，那个质料应该是有吧。那么去辩证这个质料是不是有的那一派学说就称为法相宗，就称为法相宗。于是那一派人研究的学问叫做缘生论，缘生论就是缘起跟缘生两派说法。可是呢这两派呢是相依相存的 啊，相依相存的，所以太虚大师才说法相中就必须依于哪里，依于唯识来说。如果资料真的有升起，那也必须人来看啊，人来证啊，对不对？如果没有人的意识跟他相对，他纵使升起了，对我们也无干嘛，我们也不知道他升起了嘛。所以他的生有没有意，也要依于谁啊，也要依于我的唯识啊。所以太虚大师就提出法相中也必须依照唯识，可是应顺导师就不然了，他说啊，未必未必，法相本身呢自有一套整个说理的逻辑，他不见得要啊回归到唯识中所立的根尘相对的论来说啊，那又把它可分可合，所以呢经论都有无量义。那么如果各位愿意深入的话呢，这些其实都该在现有的很多大德的著作当中呢都可以看得见啊，都可以看得见。我们现在就比较浅层次来看，不管世界上有多少理论，至少我可以相信说法不管有没有生啦，证无生，哎，我们可以经典上看得见，可是要证需要实修，在我们没有证之前，至少我世俗地上我可以相信可能有生，但是因为我无法证明，我先不辩，但是我至少可以承认法的升起幻灭是种种相在改变，对吧？这至少可以承认。那人的生也是种种相在改变啊。那么死去，当神识往生了以后呢，那个肉体就慢慢慢慢归还为四大，这也是相在改变啊，相在改变。你在那边哭的是你的感情，跟这个人往生之后你跟他不舍的感情，不是对这个四大的体。所以呢，你在意的是这个四大体之外的一个你无法证明的那个东西，所以你对他有贪爱，对他有情感，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们至少可以初分的相信一切法现在眼前又能够做改变，是相在改变，是相在改变，体我无法证明，用处倒是在在处处，同时同处，总生现，现熏走，这样不断在改变，这个我倒是可以初分相信。那么如果你到这边为止的话呢，诶，你就已经有入三十颂的门第了啊，你就有入三十颂的门第了。那么如果这样子之后呢，他就跟你讲下一句颂，彼依事所变，这些转变呢啊，都是依着什么，依着事自体而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呢，这种能变呢，又有三种能变，所以底下又跟我们再讲第二节跟第三节，就讲三能变是怎么样能变，又是哪三个能变啊，哪三个能变。好，我们把外道问难的这一段呢，课文跟各位很简单的我们把它读过去哈，因为还算是重要，各位来看一下这个倒数第八行。唯识三十颂的主旨在于说明心识之外没有固定的实我，也没有固定的实法，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明明有圆如方子的我相，就是头是圆的，指甲是方的啊，圆如方子的这个我就是这个肉体的我哈。那么和芸芸众生也明明有山河大地房舍器物的法相啊，这点我们相当相应哈，绝对是感觉执着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一定要说没有我没有法，那么如何能够让世人信服呢？于是世亲菩萨呢就假借外人质疑的说辞呢来说明万法唯识的妙理。那么这个时候就举出外道所质问的说法，他说啊，如果照你们这些佛家唯识家所说的万法唯识的话呢，那么世外无法，那为什么世人就一般的大众呢都说有我有法呢？那么纵然这么多人，众人独醉你独醒啊，纵使世人迷昧说的不对，可是在你们觉悟的圣教当中不是也说有佛有菩萨有声闻这些种种的我相吗？那不但说我，还说这个我有五蕴啊，有十二处，有十八界等等的法。你看这个我不但有，还有这么多种种的法相，你怎么可以说你们所说的是无我呢啊？那么这两个啊，这整个问话呢就有两种问难。那么这个老师呢把它写在后面，我们看272页。那么外人这一问呢，问的对一般没有学唯识的来讲啊，是非常非常尖锐的。可是各位已经听过了这么多堂唯识了，那么应该对你来讲不是困难的哈。那么第一个他就说了，如果呢说有我相跟法相， 那么唯识义就不能成立了。第二个，如果说呢万法唯识，就不应该说我相跟法相啊，这有两种角度哦，啊，两种角度。如果你随着众生说有我，说我啊，说有菩萨，有声闻，有辟支佛，有菩萨，有种种的一些，那么甚至还有种种的法相名称的话，那么你们都在证明有我嘛？那么哪是在讲没有我？那唯识义根本不存在。那么如果你说了万法唯识，就不应该说这些种种。所以不管你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他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准此以论呢，唯识家的言论就犯了两种相违的过失。第一者，世人皆说有我有法，你们唯识家偏偏说无我无法，就犯了世间相违过。那么这个世间相违过呢，出自于因明啊，因明呢讲了33种过失，这是33种过失之一啊。那么世间相违过就是以一般世间人的啊这个约定成熟的语言文字的用法呢相违背啊，相违背，所以你必须要说出个道理来说我们世间人到底是怎么愚昧。第二个，如果真的如你们所说，那你们佛家呢唯识家呢又说有我有法，那么这个不就犯了你们圣教相违过。那这是33种的第二，其中的第二类哈，就是你们自己说无我又说有我，就自己打自己嘴巴嘛，这个用我们现在世俗话来讲就叫自我矛盾啊，圣教相言相违过呢就叫做自己说自以子之矛攻己之盾，就是我自己说自己又反了，自话相违啊，自言相违。那么唯识家怎么回答呢？他用了两句话就回答了，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你看这样的辩驳的多么简单哈！那我们看看底下简单的文字。于是呢，我们先来探讨什么叫做我，什么叫做法。我呢，翻名叫做 Atman， 名称呢就阿特曼哈。原意很好哦，各位把这个两个字原意要记下来。在梵文当中的 Atman 指的就是呼吸的意思。所以你看哈，我们上次也讲啊，人的存在如果真的有所谓的生命啊，其实不过就是一口气嘛，对不对？那跟这个四大的体老实讲啊，不见得在这个体上呢，在畜生也有呼吸啊，所以这些都是种种有情。所以你看啊，用呼吸来讲，我就是一个有呼吸的啊四大体，所以引申为生命、自己、自我、自信，这个只不过是名字上的不同而已啊，名字上的不同而已。所以在印度婆罗门教当中呢，从释吠陀时代啊，就是那个婆罗门教的原始教典啊，吠陀经啊，在释吠陀的时代呢以来就用了这个名称。所以这个我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是恒常存在，各位把那个括号那个常圈起来啊，这比较容易记。第一个，你如果真说有我啊，也不只是说我有我，要说有这个体的话呢，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常，恒常不变的意思。第二个，它必须是独一的个体，不是集合体。这边各位旁边注明一下，也就是说它不可分解啊，它不是由众多元素所凑合成的啊，它不能分解，体就是体啊，一体成型的，不能分解的，没有质料可言的，没有元素可以分解的啊。第三个，中心之所有主，就是主支配一切宰，就是呢心中有主张，而且它又可以去支配外在啊，所以有主有宰两者不同，主者讲是主体，宰者讲是这个主体跟客体之间有一个能够有为造作的能力，就是我可以让客体啊，客体去做改变，按照我的主张去做改变啊。比如说你家里养个宠物啊，它的名字叫小白，你唤自己来挥自己去，你呢是主，对不对？你能够使唤这只狗来来去去，这叫宰，那你必须有这种能力才可以。这种能力就跟神一样哦，呼风唤雨，呼之则来，呼之即去，对不对？是的，你可能可以养一些狗，可是那个狗老实讲，它为什么随顺你啊？那么到底是它随顺你，还是你随顺它？这个就好好思维一下了，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子做，对你来讲也可以得到喜悦，所以你其实也被强化这种行为本身啊，所以倒也不是你能够去主宰，你能够去使唤你的宠物，其实宠物也在宠你啊，你也被它宠啊，你也被它讨你欢心啊， 啊，所以你等于在心理学当中也被制约了，对，也被设定了一个行为模式跟他互动，所以到底谁主宰谁啊，还很难讲，还很难讲，所以这个就有主宰的意思。所以这边讲了四义，指的就是常依主宰四个意思。可是因为主跟宰不能分啊，所以我都把它讲成是三个啊，一个就是恒常不变的，第二个不可分解的，第三个呢是能够有主宰意识。可是你试问，你不妨把三个意思记起来，好好去思维你身边所有一切东西。下个礼拜，请你带一个有这三个意思的东西来。啊、哦，哎，有哦，以前就有个师父跟他的徒弟这样讲啊，而且师父都可以贴酒塞来，啊，那个徒弟啊，有个墨迹的酒塞，一共这座酒塞啊，就是庙门前的那个石狮子，你看。这个总是有实体吧，你看恒常不变的十年那个样子都是那个样子，对不对？不可分解的，你一破了实事的相就不见了啊！他用这个说辞来说他是一的，然后呢他可以有主宰意识啊，不容我们改变，那这就是强词夺理。那简单拨一拨呢，这种执着就幻灭了啊，幻灭了啊！所以呢称为我就必须具备有常依主宰的意识。所以梵书的时代啊，在梵文的时代呢，婆罗门教以梵为宇宙最高的原理。这个梵字呢，跟目前基督教所讲的上帝啊，其实是同义的啊，同义的。那像圣经当中也说啊，一切的众生都是上帝啊，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啊，用泥巴或者水啊所造就而成的。这就是梵天成就一切啊，一切物。啊，这个众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说辞，所以呢，以这个学说，以我为个人生命的一个周期，有泛我一如，这泛我一如，照外道的说法来讲，就是我刚刚以圣经的话来讲，就是呢，上帝依照他的形象，以泥就是以四大啊来制造众生的这个有形体，这就是泛我一如的这个学说。所以呢，他说所有的一切有情众生呢，都是。这个梵天所成就的，那么这就是佛教经典常常所破的神我。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跟上帝制造万物的本性的话，那么他既然这么像梵天大梵天王一样的自在，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够制造万法，对不对？他为什么我什么时候失去这个神我的人格，是不应该讲人格了，神我的神格跟神通，我什么时候丧失掉了？如果我是上帝依照他的形象所制造的，那照理说我应该拥有上帝所有的能力才对啊。可是能力为什么在我这个身上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这是这个外道需要好好去跟这个唯识家呢，当初有很多很精彩的辩论。那么唯识家也把这个数论所讲的神我呢，也有很多种角度的破斥啊，多种角度的破斥。所以其实在我对唯识家来讲呢，只不过是五蕴诸法，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由这五蕴呢因缘和合的集合体，何尝有一个恒啊，就是常的意思，一不可分解主宰的实我呢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很简单了啊。所以这个是浅层次来看，那么要去深入的话呢，色当色论啊，阿毗达摩论啊，杂集论啊，经呢，大乘经呢，其实都有很多讲到这个东西。好，我们就不再深入了这个部分。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法。法在佛学上，唯识也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定义。我们往下看哈，法者，鬼词义。鬼者呢，就是鬼生物解，这看起来很文言哈。我们等一下把那个字稍微解一解哈。那么既然法，简单讲就是两个字，鬼跟词。所以请各位把鬼画起来，词画起来。啊，鬼是一个意思，词是一个意思。鬼呢，就是鬼生物解。简单的讲，我们跳过后面来讲，什么叫鬼生物解？啊，你把鬼那个字拿掉，因为这个字我们一般现在语言上很少讲。啊，就是可生物解。你不要把生物当作一个词啊。它正确的念法是，可以升起有这么一个物体，这么一个了解。哎呀，讲起来好拗口，对不对？就是说，嘿，什么叫做法？法就是拥有一组特性，能够依据那个特性，你就攀缘执着推论它有一个物，有个物，那是你被你推论出来的 啊，可以让你依止那个自信推论出说有这个物体，所以这叫可生物解。什么叫法？法就是被你认为它存在的那个东西就叫法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你的意识认定，解就是认定的意思，思维造作认定它存在，一旦你坚持说它存在，它就是法。所以呢，对我们所谓正常而言，看到无情世界啊，说这个就是讲台，这就是麦克风，那么这些都对我们来讲是法。那么对于那些在精神病院的人来讲，像我曾经跟各位报告过，我的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一个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一个17岁的小朋友，他就坚持认为他自己是关公，对不对？每天呢就拿了什么东西就可以当大刀碗啊，那个气势、那个样子、那个言行举止，别人就看起来他是小孩子，可是他怎么比划自己感觉都像关公啊。最后我就说，我是你的大哥啊，对不对？我就跟他玩三国志的游戏，于是他就很尊重我，因为尊重我的话，我讲他就至少听，这样他才可以就范，否则那个小朋友啊，非常非常暴力倾向啊，他认为说我是替天行道，对不对啊？侠义心肠，对别人搞不来啊，动不动就拿椅子往人家仙姑边上去，他就当他是敌人呢、啊。对他来讲，这些是他所虚构出来的那个样子，他也当作是实有，你不能说他没有啊。对他来讲，那些虚幻，对我们来讲，虚幻的东西对他而言是实有的法，他也升起有一个物我的存在，而推论他是我，执着他是我，执着他是物，这样子的一个解理解的造作，心行造作，就叫可生物解啊，可生物解。第二个词，词就是说被你推论的那个法，他必然认识自信，一定保持着认识任何时候长恒的意思啊，随时随地都必须要能够保持有一组属于他自己特别的属性，这样才能够叫做法呀啊。比如说了，你看哈，这个呢，现在我摆在我案前的呢就是佛像，对不对？可是今天呢，我们把它放进金属熔炉里面去熔一熔，你只能说它是什么，一块金属，可能是铜，可能是什么合金啊，可能是什么合金啊。那么当我把它合金呢又铸磨成比如说一个器具，比如说一个酒杯，那么当下这个材料呢又会被我铸造成酒杯，那么请问刚才那个佛像的自信跑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个法本身任何时候啊，记得哦，长恒能够支持一组特性，被我们称为叫做佛像，那么它应该是长恒不变的嘛？怎么会我会用火融一融，佛像不变了，然后用魔铸造一下，酒杯又升起了，佛像会升酒杯，那佛像等于酒杯吗？又不等啊，这样就乱了法纪了嘛，乱了法纪了。可是我又说不出来，他当初那个佛的形象跑哪里去了？资料就是这样子，因缘不过变一变，怎么会因为因缘变它的法自性就不见了呢？不见了呢？这就是我们要思维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说有法，你就必须要告诉我，请问它的自性是哪里？它认识的随时随地能够保持着属于这个物体本身的那个自性在哪里？你必须给我讲个分明嘛。那么如果你确实能够举证立例跟我证明是有这么一组个性，这么一组自信的话，那么我就说他是佛像。好，如果他就是佛像，那请问这一尊是什么？他也是佛像的另外一尊，对不对？那么如果佛像这个名词给了这一尊的话呢，他就不应该叫佛像。这个推论，墨子有说白马非马，如果白马你称为马的话，那么黑马就不是马了嘛，对不对？因为马的概念已经被白马用掉了嘛，各位一定认为，哎呀，那是墨子鬼论。他的鬼论其实是在点出我们自己执着的谬误啊。你看啊，就跟我们讲，我们又讲白马，又讲马，那请问，白马等不等于马？于是数学家就创出一套公式，说白马是马的一种 好，这样我了解了啊，白马是马的意思，那马代表很多咯，于是你不能讲哪一匹是马嘛，对不对？那这话又来了，好，既然白马是马的一种，我讲不出哪一匹马是马，于是马我不能说嘛，一说就执着了嘛，所以我不能够说有马，我只能说有白马有黑马。好，现在我们要降个层次来讲，如果你硬要执着有白马，白马有那么多匹啊，你讲任何一匹是白马。